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的 Queer for Arts， 我是 K。 这期我本来应该要来录当代艺术和时装合作的一些经典案例，但是呢，上个礼拜我看了一部美剧，然后就觉得值得做一期 Podcast 来聊一聊。这部剧叫做《美国夫人 Mrs. America》，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我最开始会想看，是因为这部剧是由凯特·布兰奇主演的，所以呢，我就很兴奋的把它两天内看完了。那今天这期呢，我想来简单的聊聊这部剧。我会先大概聊一下这部剧的剧情，还有一些我印象深刻一些细节吧。然后最后后半部我会聊一些我，比如说当年其实我曾经非常的不看好女性主义运动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吧。我在想。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美国夫人》这部剧呢，围绕70年代的美国时值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这波为女性争取平权的运动之中，进步派人士，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女性主义者，积极的在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也就是所谓的 ERA。这份修正案主要宗旨在保障所有美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呢，补足美国宪法上男女之间的差别待遇，消弭公领域，例如职场啊和社会啊政治上和私领域家庭之中的性别歧视，保障个体呢在法律上不会被国家的宪法基于性别、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举凡同工同酬啦、合法堕胎权、自由生育权、就业机会、教育机会、 终止家庭暴力、终止对同性恋的歧视等等。这样的一个法案呢，放在今天应该是天经地义要通过的，但是 ERA 并没有通过，因为它需要美国50个州里面的38个州才能被写入宪法，而截至1982年，也就是法案通过的期限， ERA 差了3个州。美国夫人这部剧便是聚焦在了当年重挫这份法案，并且阻止了这份法案通过的政治家 Phyllis Schlafly， 正是由凯特·布兰奇饰演的角色。在当时的时代时值，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紧张，那 Phyllis 则是一个在国防问题上颇有研究的一个专家，并且呢多次的参选想进入国会却都铩羽而归，就是都落选了。她是一个才智和实力都不逊色于男人的女人，那 Phyllis 自己呢也很清楚这一点，她的企图心和事业心都很强，但是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她其实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例如呢，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她积极的抓准空隙，开始想要大谈关于美国对苏联的一些国防政策的失误的时候，主持人很快速的敷衍她，然后把话题扯开往轻松的地方去聊。那 Phyllis 在当下也很敏捷的察觉到了，并且保持她的专业微笑。尽管有不乐意，但还是顺着主持人偏离的话题。还有他兴致勃勃去开会想一展长才的时候，也是才刚坐下就被其中一个议员使唤，让他去拿笔记本做笔记。那在会议桌上他就没有插嘴的余地。其实在剧里我们可以多次的看到 Phyllis 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得忍受不公平的对待，不过跟女性主义者不同的是呢，他对这种待遇有点算是逆来顺受吧。那么这样一个深知自己的实力并且充满企图心的女人，怎么可能甘愿就这样被当作花瓶，就此打住不再追求政治生涯？ Phyllis 呢，她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让她能被重视，拥有自己的政治舞台，实现自己的抱负和野心。于是她跳出来站在了平权法案的对立面，作为反对势力。至于平权和社会变革什么的，她在乎吗？她不在乎。Phyllis 要的是一个能让自己在政治界里跻身到更高的舞台的机会。那他利用自己的婚姻美满、家庭和谐的这样一个主妇的形象和身份，他的身份呢，方便他说出共和党内部的男性政治人物，因为怕得罪女性选民而不能说的话，并且他也能拉拢集结传统家庭主妇选民投给共和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让 Phyllis 这样一个有胆识、形象好又善于政治游说的人出来打 ERA 反女权是再好不过了。Phyllis 很擅长用话术和煽动性言论去煽风点火，扭曲 ERA 的本意。例如呢，他会说 ERA 通过的话会侵蚀传统家庭价值，颠倒男性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女性会被征召上战场，男性会在家里带孩子。然后他会问台下的听众，难道你们想把我们的女儿们送上战场吗？并且说，若是 ERA 通过了，全国都会充满男女混用的厕所，因为 ERA 就是完全抹去并无视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且夺走女性现有的权利。尽管支持 ERA 的阵营不断强调这个法案的诉求是能让女性和男性在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在社会上及家庭中得到保障，但是一开始呢，进步派这些女性主义者并没有把 Phyllis 放在眼里，他们觉得她只是一个极端的右翼派，保守派手下的一个打手而已，不足为惧。而且 ERA 第一年呢，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下了接近10个州，那对他们来说还有剩下6年的期限，拿下38个州只是早晚的事。那么在这份修正案背后有4位关键人物，分别是 Gloria Steinem， 女性杂志的创始人，她时髦的打扮和个人魅力让她成为这波运动的门面和领袖之一。 Betty Friedan， 也就是我在上一期 Q&A 的时候我有提到过，在我大学的时候启蒙了我的第一本的女性主义著作的作者，就是她写的。那他写的《女性的奥秘》从1963年出版，被视为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导火线。 他在那本书的思想点破了当时广大美国女性群体的困境，和启发了一大波的女性，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开始拥有自己的自由和自主性，至今都是一本必读的经典。 Shirley Chisholm、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议员及黑人总统候选人，她的存在代表了非裔美国女性，同时她也是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的创办人之一。Bella Abzug 从60年代就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并且活跃于政治领域上，她是典型的进步派人士，也是四个人里面最善于政治谈判和谋略的人。进步派阵营的这几位领袖都各有各的风采，那也因为正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毫不畏惧的去伸张自己的信念，并且也都是不轻易妥协的，所以他们在推进 ERA 的法案过程中，彼此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也很多。我们在剧里可以看到很多场他们沟通到吵起来或甚至是翻脸的场面。相反的呢， Phyllis Schlafly 那边的阵营就显得非常团结，他集结了一众家庭主妇在伊利诺州，利用自己累积的人脉，还有以守护家庭价值的名义呢，组织了反 ERA 的一系列活动。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是，当时为了阻止 ERA 在伊利诺州通过， Phyllis 和一票的家庭主妇在议会里发放他们自己烤的面包，上面写着 From Bread Makers to Bread Winners。 那一幕一票的家庭主妇穿着传统的套装走上楼梯，和另一票女性主义者穿着色彩鲜明的喇叭裤和披着 hippies 的长发走上另一侧的楼梯，两群人表现了最最鲜明的对比。那 Phyllis 最矛盾的点不仅在于她说女性在职场上不够成功是因为她们自己不够努力，而不是有职场歧视，但明明她自身一直无法在政治场上冒出头，都是因为她女性的身份。还有就是 Phyllis 其实不只是她口中所说的一个传统家庭的家庭妇女。对，没错，她婚姻圆满，有六个孩子，但是她能够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在自己的政治事业和离家为了事业奔波。剧中的角色和演员都透过对白还有幕后访谈直接说白了， Phyllis 可以说是所有角色之中最女性主义者的人了。Phyllis 想靠着反女性给自己争到党内地位的小算盘并没有骗过所有人。同样为保守派但支持 ERA 法案的 Jill Ruckelshaus 直接当面戳穿了他。他说，我觉得你只是在利用女性议题拉帮结党，扩大自己的女性支持者，到时候雷根州长竞选总统的时候就会需要你。然后在 Phyllis 指出女性在职场上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正如 Jill 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且她在追求事业上没有任何阻碍一样，这时 Jill 却反问，你知道我为了要让我的委员会募款我得做什么事吗？我不得不让十几个国会议员把他们的手放在我的肩膀、我的手臂、我的臀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在给钱之前要求看看我的漂亮笑容，然后我必须要说，你是我们的英雄，和你有好庞大的影响力，次数多到我都记不清了，而且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国会山庄发生。此时 Phyllis 却说，那你不觉得那些被骚扰的女人只是自己自找的吗？行为端庄的女性是不会招来骚扰的。听到这话就有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你听好了 Phyllis， 你口中说的这些女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她们只想得到公平的待遇，她们想去工作拿到薪水然后回家，她们从来没有要求被骚扰、被贬低、被羞辱。最后丢下了一句，你要靠着站在男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好，但你要知道他们正看着你的裙底呢。意思是你想靠着对他们曲意奉迎上位随便你，但你要知道他们根本没真正把你当回事。本剧不遗余力的把他们的角色透过大量的对话和细腻的情节刻画得很饱满。这部剧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大家去亲自去看看，我这里只是提出一些些。那我很感激这部剧的一点是，他把每个女性主义者都刻画得很有人味。大部分人在听到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可能想到的都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吧。 但是这些女性她们特色鲜明，有自己的爱与恨，有她们光芒万丈的去奋斗的时候，也有她们作为人会有的缺陷和盲点。例如，即便如 Betty Friedan 这样有才的女作家，也会反对把女同性恋的权利带上章程。即便如 Bella Abzug 这样子先锋的运动家，也会有为了政治利益想要与虎谋皮去妥协部分利益的时候。其实我在看了这部剧之后，也是跟自己怎么说和解了一点吧。因为我之前在 podcast 里说过，年纪小的时候，我最追求的东西就是完美。我当时会疯狂的计算卡路里，然后会在心里贬低自己不够好，会因为多吃一个花生酱 bagel 就责备自己等等的。那后来的故事你们也知道了，我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和自己对话。大学主修的哲学，开始读了很多女性哲学家的作品。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完全脱离那个追求完美、逼死自己的阶段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独特、很足够，再也不觉得自己匮乏或是需要去满足别人。然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功课要做，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跨过最大的坎了。但是直到最近这一年吧，我发现我在追求一个比完美更恐怖的东西，我开始追求正确，要求自己在思想上一定要面面俱到，好，要再更好，要再更全面、更进步、更先锋。我不允许我自己有行差踏错的时候，一旦有行差踏错的时候，我会对自己很失望，然后我会更加的鞭策自己。这样子其实并没有不好，事实上这就是我，但是我会说我很感激这部剧让我跟我自己和解，就是说它让我可以对自己更宽容一点，在追求精神上的充实，还有思想上的进步的时候，我可以允许我自己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些在我之前的这些女性，她们尽管身为领袖，还是有自己的盲点和短处，但这不影响她们去成为时代下优秀的人，而不是去当一个圣人。好，聊到这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等等我们再继续聊。
Time.
欢迎回来。值得讨论的是，有记者去采访了 Gloria Steinem 关于他对《美国夫人》这部剧的看法。Gloria 本人呢是这么说的：“《美国夫人》这部剧错得一塌糊涂。我想他们并不想这样，但他们在事实上和历史上都错了，因为 ERA 是被保险公司和其他从女性廉价劳力中获利的那些人阻止的。”Phyllis Schlafly 从来没有改变任何一票。我对有些人可能会在看了《美国夫人》之后感到女性、女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女人自己这件事感到不安，因为就算我们会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股力量成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确实，如果没有 Gloria 这么说，在没有反复咀嚼这部剧的一些细节，还有看一些幕后的演员访谈的情况下，观众很容易就在看完之后直接下定论说，哎，女人最大的敌人果然还是来自自己人，或是哎，女性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再能达到70年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无法齐心协力。这部剧花了很多细节和篇幅在刻画 Schlafly 这个角色。她是很有能力的政客吗？绝对是。她是野心勃勃的优秀女性吗？毫无疑问。他是不是动员了一票的家庭主妇组织了反 ERA 的小组？是。那但是这一切是不是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呢？不是，绝对不是。 Phyllis 是保守党里最好使的一把枪和最冲锋陷阵的棋子，但他从来都只是个自认为有自我意志的提线木偶而已。这一点可以从本剧的结局看到，最后雷根当上总统，而 Schlafly 喜滋滋的在等雷根任命他做内阁的时候，等到的呢却是总统打电话告诉他，他打了漂亮的一仗，并且让他功成身退。那 Phyllis Schlafly 就这样子成了一枚弃子，用完了就丢了这样。那他也只能默默的回到厨房削苹果，好好做着他在台上说他最自豪的身份，家庭主妇。并且他最讽刺的是，他最想要的那个职位呢，雷根总统最终给的是一个支持 ERA 法案的女人。所以说，尽管这部剧的海报用的是 Schlafly 的背影，剧名《美国夫人》也都是围绕在他身上，好像他就是反女权的大魔王。但是其实他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沾沾自喜的认为自己可以透过顺着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做个好女人，升级攀上人生巅峰，成为呼风唤雨的政治女强人，但最后却只是替别人做了嫁衣，做完就失业了的小秀娘而已。其实我最害怕听到的不是异性恋的男性跟我说我不喜欢女权主义，或者是我不懂女性主义者，我不懂女权主义到底在争取什么，而是当我听到女人说出女性主义者太偏激了，他们想把男人踩在脚底下，或者是女生顾好自己的外表就行了，不用读太多书啦之类的，这种话听到这种话让我很心寒。你说五六十年前有传统妇女出生反对女性争取权利和选择，我多少可以共情啊，因为时代局限性还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上当时的资讯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保守派人士的反弹是无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女性能够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进入职场有能不依附他人吃饭的底气，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主宰，可以有堕胎的选择权，这些都是因为前人的行动、付出和奋斗， 这些权利不是从天而降掉到我们手里的。剧里 Shirley Chisholm 有一句台词，他说 Power concedes to nothing， 意思是权力，这里是力量的力，权力不会退让，你想要什么你就得自己去向当权者争来，既得利益者不会就这样给你。任何的社会变革都少不了抗争，这些都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是无数人投入了毕生挣来的。所以在听到这种把平权开倒车到了五六十年的观点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在高三那一年，我拿了一门社会学的课，有一阵子课上在讨论女性主义。老实说，我当时对女性主义的运动是认同支持，但是我对女性主义是不看好的，我对她的态度是很消极的，因为我打心底就不觉得女性能够团结一致。有一次在 office hour， 就是能和老师一对一讨论的时段，我去找老师检讨考试，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和他聊起最近课上的上的女性主义。我很直接了当的说，我认同 feminism， 但我不认为也不看好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发展。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说因为你看嘛，有那种相信女性我有独立才能自由的女人，那就有心甘情愿依附男性的女人，那我身边就有认识可以在男生开着贬低女性的玩笑还可以跟着谈笑风生的女孩子啊。那波伏娃也讲得很明白了，然后我就念了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面的一段话，女人的行动从来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什么也没有夺取到，他们只有接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女性们没有历史、过去适合他们的宗教，他们不能像无产者那样在劳动和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通过居所、工作、经济利益、社会条件和某些男人连接起来，比和其他女性连接得更紧密。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和无产阶级妇女连接起来。白人女性会和白人男性连接起来，而不是和黑人女性连接起来。这边我快速的念一下原文了。Women's actions have never been more than symbolic agitations. They've won only what men have been willing to concede to them. They've taken nothing. They've received.It is that they lack the concrete mean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into a unit that could pose itself in opposition. They have no past, no history, no religion of their own, and unlike the proletariat, they have no solidarity of labor or interests. They even lack their own space that makes communities of American blacks, the Jews in ghettos, or the workers in Saint-Denis or Renault factories. They live dispersed among men, tied by homes, work,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ocial conditions to certain men,fathers or husbands, more closely than to other women. As bourgeoisie women, they are in solidarity with bourgeoisie men and not with women proletarians. As white women, they are in solidarity with white men and not with black women. 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启蒙思想家都这样说了，我不认为女性主义还有戏唱，因为女性群体太大，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更大。我们不像非裔美国人或者是同性恋族群有共同的历史和相似的挣扎可以全部凝聚在一起。然后我老师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波伏娃要写书，要写这本书。我回答，因为他有想传达的思想，他想说的话。接着我老师又问我，那波伏娃写这一段话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话。我想一下又回答，因为他必须点破女性要争权利必定会面临的困境和盲点。然后我回答完之后，他一言不发的看着我，我才意识到他想跟我说的究竟是什么。波伏娃一语道破了女性要争权必定会面临的困境和盲点。这段话看似消极悲观，但是我如果因此误会他也不看好女性主义，误会他也消极的话，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是波伏娃的确是写了这本书，并且他毕生都在传达这份思想，说明了他认为女权运动尽管困难但必须得做。我意会过来老师想跟我表达的之后，他就继续说，他说 Look, 我并不太担心现在的执政者和我这年纪的人对女性主义的看法，但我会担心你和你的同侪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如果你和你的同辈人都觉得这件事做不成，不值得做，我不确定未来的女孩能不能读到 Beauvoir 或是 Feminine Mystique 这些书。哇，我那瞬间像被打醒了一样。没错啊，真的很难，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很难。尤其是我听到女生自己都不认为女性值得拥有尊严和权利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很心寒，我甚至会开玩笑说人间不值得。但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逆流而上吗？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对不起前人不懈的努力，我还是想把他们的精神和意志承接下去。所以我懂 Gloria 对这部剧的担忧，因为当人们认为女人最大的敌人来自女人自己，导致女性没有办法同心协力一致的炮口向外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让这个运动失去它的动力，它的推力。就像我在我被我老师点醒之前那样的心态一样。另外我想补充，我的社会学老师他是男的，他对我的影响超级深，也是他建议我上大学可以试试看读哲学。那也是因为他，我会不厌其烦的跟每个想要了解女性主义的男人讨论。因为女性主义不是女性限定的话题，不是仇恨言论，不是想从任何人手中夺走什么，更不是把任何人踩在脚下，它需要每个人了解和参与。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你有理念，有一颗想替自己想替他人付出发声的心，如果你有对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想象，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想说的话，每次想到都会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像恋爱了一样。那你要说，你要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平台，用你的文字，用你可以的方式去表达，去行动。当然前提是不去伤害别人啦。其实媒体很常用年龄区段来分隔不同世代的人嘛。像是 millennials, 千禧一代， boomers, 婴儿潮那代什么的。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落在1995到2005这一段啊，就叫做 Z 世代。我之前都蛮不以为然的，因为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还是个独立的个体啊， Z 世代这个词没有办法归纳还有代表那么多人吧。但后来我发现 Z 世代的人还真的有一些共同点，就我看到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或是比我小很多的都很热衷于在社群媒体上表现自己，还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发表对自己在乎的事情的看法，而且不光只是提出观察和一些被动的言论，是真的会做出行动和要求改变。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开心，很想写信给我的社会学老师说，看来是不用担心了，大家都很积极。好啦，那今天这期 podcast 我就扯到这里打住好了，否则真的太长了。我有在节目的 Instagram 上从时尚的角度简单的聊聊美国夫人里角色的服装，毕竟我这个 podcast 还是叫做时装独白嘛，所以还是要从 fashion 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账号是 r.soliloquy， 我会放在说明栏里。另外抽奖活动还在进行，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在10月结束，因为我想在我回伦敦之前把耳机送出去。想知道抽奖办法的话可以去听上一期的 Q&A， 下一期没意外的话我应该就是会聊当代艺术与时装合作的几个经典案例。那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歌，下期见。
trust from a distance. I think we should rule out commitment for now, cause we're falling apart. Leaving, you're just doing that to get even. Don't pick up the pieces, just leave it for now. They keep falling apart.